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七章。我们不要忘了，《申命记》的六章、七章、八章都是在论到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如何把这一条诫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在这三章圣经中，是把这一条诫命应用于生活中的详细的指导原则。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第七章的时候，仍然是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以这第一条诫命来指导我们思想申命记第七章。也就是说，上帝在申命记第七章这样吩咐我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已经爱了我们，并且成就了这爱。也就是说，是那一位深深地爱着我们的三一神在对我们讲这些话。那么当我们听这些话的时候，若没有看到对我们讲话的这一位独一的上帝是深深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对这些话就不能够正确理解。如果我们先是明白这些话乃是那一位深深爱我们的那独一上帝对我们所讲的，那么我们对这些话的理解就能够从正面积极的来理解。申命记第七章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个段落，也就是一到十一节是第一段，十二到二十六节是第二段。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也就是一到十一节，论到神吩咐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之后，要消灭迦南七族的人，以及除掉他们中间的偶像，主要是讲这一点。如果我们是从字面意思来看，好像上帝叫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之后要消灭迦南七族的人。如果照字面意思来理解，那就好像是说基督徒应当与这个世界上的世人为仇，要与他们对抗。但是从整本圣经，尤其是在新约，并没有这样的教导。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九到十节这么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性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所以不论是世人还是偶像的事，上帝借着保罗对我们所讲的，他并不是让我们以武力对抗世人，以武力的方式对付偶像的事情，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主耶稣在世上也没有这么做，使徒们也没有这么做。就像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到了希腊的雅典，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记载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十七节他接着说，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保罗并没有用武力在雅典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保罗完全没有这么做，他而是向雅典人传讲神的福音，讲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护理，让他们认识到人手所造的这些金银石所雕刻的偶像并不是神，神乃是那无形无相的独一神，让他们来敬拜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并且他也给他们讲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并且上帝也设立基督要按公义审判天下，也就是给雅典人讲神的创造以及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保罗这么讲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明白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与主联合，成为一个真正的敬拜那创造宇宙万物的永生神。当他们这样信耶稣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自然首先就从心里打碎了他们心中的偶像，就拆毁了他们心中的祭坛，就砍下了他们心中的木偶， 就借着圣灵的火焚烧他们心中的偶像。如果这心中的偶像不能除去，单单除掉外表的是完全没有作用，因为你今天拆除它，明天重建。所以奥古斯丁就曾经这么说，如果没有经过那偶像的主人的许可，连雕刻的偶像也不应该强行砸碎。奥古斯丁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上帝要我们去拆毁祭坛，砸碎偶像，砍下木偶，用火焚烧雕刻的偶像。这些话的属灵含义乃是指着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战胜魔鬼撒旦以及跟随魔鬼撒旦的各样偶像崇拜的活动，绝不是让我们用武力胜过魔鬼撒旦及其随从。这样看来，申命记七章的第一节，当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要赶出迦南七族的人。正如在七章二节所说，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首先第一点要确信这字面的意思是上帝说的，千真万确是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让他们这么做的。也就是说，就其字面意思来讲，毫无疑问，上帝就是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上帝就是吩咐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赶出迦南地七族的人，把他们彻底消灭。这是字面的意思，毫无疑问，这都是正确的。但是上帝借着这字面的意思，也就是借着吩咐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行的，是要向历史历代的神属灵的以色列人有怎样的启示呢？既然迦南地预表着在基督里，而以色列人所预表的是那属灵的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我们因信归入基督，在基督里如何来看这些经文呢？这就表明这些经文就其字面的意思是让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消灭迦南七族的人，但他要教导历史历代的神的百姓，乃是让我们明白一个真正因信归入基督的那属灵的以色列人，不是说因信归入基督就万事大吉，而是要让我们在基督里的真正神国的百姓一生都要靠着主打那属灵的仗。因为一个真正归入基督的人并不是逍遥自在没事做，而是才真真正正有事做，那就是开始了属灵的征战。既然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在迦南地有七国的民都是比以色列人强大的，那么我们想一想，就起我们这些真正属灵的以色列人在基督里的人要想一想，我们在今世所面对的仇敌都是谁呢？过去我们多次强调过，我们所面对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以及这世界的引诱，还有住在我们肉体中的私欲，就是这三大仇敌。但是在这里提到了七国的民，这就是我们联想到路加福音八章二节所记载的，那里说还有被恶鬼所服，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摩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既然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从摩大拉的玛利亚身上曾经赶出七个鬼，而在申命记七章一节让我们看到神吩咐以色列人与迦南地七国的民与他们征战，要把他们灭绝净尽，虽然我们不能说这有什么预表意义，但至少是这一个经文让我们联想到跟随魔鬼撒旦堕落的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都和他一同堕落，变成了一群魔鬼，而魔鬼撒旦就会借着这一群小魔鬼在神的百姓的身上做搅扰的工作。所以这里七国的民至少可以让我们想到魔鬼撒旦在神百姓身上的所有的工作，正如主耶稣从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赶出七个鬼， 就是彻底消灭了魔鬼在他儿女身上的作为。既然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钉在十字架上，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如同从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赶出七个鬼一样，使魔鬼撒旦的作为在我们身上彻底失败。但是当我们蒙了基督的救赎之后，就应当靠主与魔鬼撒旦一生征战。就像彼得前书5:8-9所说的，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这也就是让我们看到一生我们都是在与魔鬼撒旦征战。假如果一个蒙了救赎的人在这些事上麻痹大意，自以为魔鬼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能够仅仅的靠着主胜过魔鬼，反而轻敌的话，在路加福音12:43-45有一段经文可以给予我们很好的提醒。这段经文说，五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这一段话是不是就是给予我们很好的提醒，要让我们知道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要赶出那七国的民，把他们消灭净尽。借着这一段圣经，就启示给我们历史历代的蒙基督救赎的神的百姓，也应当在基督里用坚固的信心，靠着基督一生与魔鬼撒旦征战。我们又当如何与魔鬼撒旦征战呢？我们对于魔鬼撒旦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但是魔鬼撒旦对于我们却是了如指掌。正如他曾借着假先知巴兰给巴勒出的那个骚主意，就是用他们的女人引诱以色列人，使他们陷入到偶像崇拜的罪里。魔鬼撒旦清楚地知道，唯有这样才能首先破坏神的百姓与上帝之间那爱的关系，只有这爱的关系被破坏，他们才会有机可乘，最终彻底俘虏神的百姓。因此我们就应当在这一方面更加谨慎自守，竭力地维持我们与神之间的爱的关系。因为神与我们的关系就如同丈夫与妻子的爱的关系一样，正如神在以赛亚书54:5-6所说的，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在这两节经文中，神已经很清楚地把他自己比作是爱以色列人的丈夫，把以色列人，也就是他所拣选的他的百姓，看作是他的妻。上帝就是以这样丈夫与妻子的爱的关系向我们启示了他是如此的爱了我们。因此他在这里，也就是7:3特别吩咐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就借着禁止以色列人与外邦人联姻来启示我们与神之间的婚姻的关系，因为神就如同丈夫一样深深地爱着我们这些被他拣选、被他救赎、被他重生的这一个群体，并且也让我们看到魔鬼撒旦来引诱人、破坏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是忌邪的神，能够破坏人与神之间的爱的关系， 唯独世人陷在偶像崇拜的罪里，而能够引诱神的百姓陷在偶像崇拜的罪里，那就是借着肉体的婚姻与外邦人通婚，是最有效的方式可以把人陷在偶像崇拜的罪里。一旦陷入到偶像崇拜的罪里，就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当人与上帝之间这爱的关系遭到破坏的时候，魔鬼撒旦就有机会下手来害神的百姓，这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所以我们必须要牢牢地记着，上帝向我们所启示的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此在这里七章六节七节就再一次清楚地向我们启示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我们要牢牢记着三一神对我们的爱，首先是天父那怜悯我们拣选我们的爱，因为我们原本乃是在亚当里堕落，成为该死该灭亡的罪人，然而神却怜悯我们，爱我们，拣选我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的18、19节又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熟世界，世界必爱熟自己的人，只因你们不熟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中，我们知道，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把我们与这世界分别出来，所以魔鬼及其随从就恨神的百姓，他们在绞尽脑汁想方设法的找机会来害神的百姓。既然他总是想找法子来破坏我们与神之间的爱的关系，而我们又怎么样能够来坚固与神之间的爱呢？神爱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神爱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但是我们要接受神的爱，为了使我们能够越发的认识神对我们的爱，越发的能够被主的爱激励我们来回应神的爱，圣经就多处向我们启示，这拣选的爱乃是神爱我们的根源。因为这拣选的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如此的爱我们，所以他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救。而上帝所拣选的人又是怎样的人呢？保罗在临前一章26-31节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一段圣经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神所拣选的我们这一个群体原本是一群怎样的人呢？我们只有认识到自己是呢不配领受主的恩典，是该死该灭亡的罪人，才能看到上帝怜悯我们的爱，拣选我们的爱乃是那无条件的爱。只有当我们深深地认识到这些，并且在我们的心里牢牢地记着三一神对我们的爱，圣父怜悯我们拣选我们的爱，以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救赎我们的爱，以及圣灵重生我们并内住在我们的心里，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只有我们常常 活在神的爱里，才能够为爱神而遵守他的诫命。正如约翰一书五章三到五节所说的，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使徒约翰这一段圣经的教导，就是让我们深深地认识到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回应神爱的人，才能够遵守他的诫命，并且有了爱神的心，才知道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此申命记七章的第九、第十节，当上帝先在七章七节启示给我们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当他讲了这拣选的爱，以及第八节讲了救赎的爱，当把他对于我们的爱再一次提醒启示之后，第九节才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想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想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十一节说，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第二点，也就是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其实就是要把十一节应用于以下的经文中。只要我们记得十一节，因为神爱我们，也让我们来回应他的爱。只有我们认识到神的爱而能回应他的爱的人，才能真正明白十一节的话。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因此在我们思想这第二点的时候，就要牢牢地记着十条诫命的第一条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当神这样命令我们、吩咐我们的时候，那是因为他如此的爱我们，才这样要求我们。在诗篇十六篇第二节说，我的心呐，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原文的意思是，在我人生的各样的好处中，所有一切的好处都不能超越你。这也就是十诫中的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的最好的应用与解释，那就是我所有的好处都不能超越你。换句话来讲，也就是因着三一神对我们的爱，就激励我们成为一个爱上帝在万有之上的人，要常常带着爱上帝在万有之上的心来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另外从七章一节最后一句说，这七国的民都是比你强大的。在七章的十七节说，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七章十八节说，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你不要惧怕他们，那意思就是要凭着信心，因为神吩咐我们开始的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并不是让我们用武力胜过魔鬼撒旦，胜过世界，胜过住在我们里面的私欲，而是让我们本着爱三一神的心，能够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是凭着信心胜过这三大仇敌。正如刚才我们所引用的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所说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盼望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能靠着我们的元帅基督过得胜的生活。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申命记第七章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爱，看到你那拣选的爱、救赎的爱，以及圣灵将这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天父，求你使我们每一个人天天都能够被圣灵充满，经历你的爱，回应你的爱， 并且常常谨守遵行你吩咐我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凭着信靠基督而胜过魔鬼、撒旦、世界以及住在我们里面的私欲，让我们在今世常过得胜的生活，成为一个荣耀你的器皿。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生命记》第8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